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号星期二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总部设在纽约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日前表示，中国将从9月份开始在南蒙古所有学校用汉语取代蒙古教育，引发蒙古人的大规模抗议。当局呢则是加紧了镇压，致使局势紧张升温。与此同时，中共官媒报道，中共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8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那么中共是否要不惜代价展开对少数民族地区从文化到宗教的全面清洗？这是否正在加速惹怒少数民族？这么做的后果呢是什么？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主任恩赫巴图先生，巴图先生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美国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西秋博士，傅先生你好。
哎，你好宇宙，你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那么首先呢，我想请恩赫巴图先生给我们大家更新一下，就是最近今天呢昨天呢就是在南蒙古地区这场抗议活动以及警方的镇压是怎么样了。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我们刚才说到南蒙古地区，那么以前呢我们听说的是内蒙古，那为什么现在这个说法呢发生了改变？
是这样的，目前呢为了抗议中国中央政府正在准备在南蒙古实行的所谓的叫双语教育，整个南蒙古社会呢在展开一场就大规模的这个非暴力抗议活动。从这个小学生到大学教授，从这个普通的农牧民到这个政府官员，从现代这个乐队到摔跤俱乐部，从这个出租车司机到这个专业律师，整个几乎是所有的这个蒙古人都站起来反对这次这个新的一个语言政策。蒙古人呢普遍认为这次这个所谓的双语教育呢是中国政府在南蒙古所实行的这个文化灭绝政策的一部分。
那么另外就是关于这个南蒙古和内蒙古为什么这个名称有一个改变呢？
实际上我们是一直是用南蒙古，比如说你看我们的这个这个组织的名称就是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我们从来不叫内蒙古，因为呢在我们的语言里我们就叫我们叫自己是乌鲁木齐，意思就是南面的蒙古或者是南部的蒙古，是很明显了，这是在在这个蒙古高原上，我们是南面的蒙古，独立的蒙古国呢是北蒙古，所以在我们的语言里就是蒙语里就是我们叫我们就是说乌鲁木齐。and 北那个北面的蒙古叫阿尔蒙古，所以呢就是我们一直用这个南蒙古用英语就是 Southern Mongolia。
好，谢谢恩赫巴图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也请问傅西秋博士啊，就事实上呢就是习近平讲到呢说要引导这个藏传佛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个生活，同时呢要使它中国化。那么实际上这个讲法是不是等于说是要全面控制藏传佛教，同时呢加紧对这个社会文化的这个控制的这么一种代名词呢？
这个习近平啊提出高举可以说共产主义的这个意识形态的大旗啊，要把宗教与中国化与社会主义相适用这实际上呢就是一场这个宣战对所有宗教的宣战是从他上台以来呢透过下边的有我把它总结为5个特别的措施呢实际上就是要消灭宗教包括对这个宗教教义的修改不管是这个藏传佛教这个伊斯兰教还是天主教还是这个其他的宗教 啊，信教人数的制约，对神职人员的控制，啊，对宗教场所的限制，啊，以及切断国际交流，啊，透过这五大措施呢，那么基本上是希望，啊，把所有啊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啊不彻底进行承认的啊宗教呢啊都要啊逐渐的进行消灭啊，实际上这也是啊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意识形态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啊，只不过是习近平呢那么把它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来提出来来实施罢了啊。那比如说你像啊这个所有的这些培养宗教神职人员的院校啊，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神学院呢。啊，还有世界上最大的佛学院啊，在四川的这个色达的这个佛学院呢，都是，有当地的公安局局长、统战部的副部长啊，做这个佛学院的党委书记啊这个院长啊等等。那么这些呢，是从组织人事啊控制啊这些这个宗教的教育。啊，以及对18岁以下以及在校的学生啊，甚至啊，就是医学人员啊、医务人员，包括医生、护士啊，都禁止信仰宗教。啊，这些措施呢，啊，实际上就是试图把宗教这个人数呢，啊，完全控制在现有的这个基础上啊，并且如果你不把习近平的画像啊，在这些宗教场所里啊，进挂出啊，不这个唱啊，在宗教场所唱国歌啊，就是唱党歌啊，唱革命歌曲，那么你就不属于把宗教啊进行中国化啊，也就是不把宗教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化啊，实际上这是对宗教的宣战。
嗯，好，谢谢傅牧师。等会儿我回来之后呢，我还想请你谈一谈，就是说你刚才也提到了习近平他现在所执行的这个宗教政策，其实跟共产党从前的这个领导人还也是有区别，就是他更加的走向了这个共产主义的极端化啊。好，那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恩赫巴图先生，就那么在南蒙古地区实施第二类语言教学呢，这个用汉语教学对于南蒙古人民来讲是意味着什么？那么还有呢，就是想请你简单的谈一谈蒙古语它的这个语言的历史。好，恩赫巴图先生。
是这样的，这个呢，就是现在有一部分这个中国啊官方文件呢解释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双语教育是就是除了这个把这个汉语改成语文以外，其他没有变化。他们虽然这样说，实际上他们的目的就是把所有的这个蒙语授课的课程都换成汉语授课。对蒙古人来说呢，我们已经失去了基本上这个传统的文化方式，因为这个中国政府在南蒙古实行了一系列的这个政策，都把这个传统的牧业文化呢，都换成是。这个农业文化，或者是就现在在蒙古草原上呢，就是他们就是开矿，把蒙古人这个传统的这个牧场呢都占有了。所以呢，对蒙古人来说呢，就是语言是他们的可以说是一个就是民族认同感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象征。如果你把这个我们的语言都这个改掉了，我们就蒙古人就不存在了。所以呢，现在在南蒙古所有的蒙古人认为这是一个就是文化灭绝政策。
嗯哼，那么南蒙古这个蒙古语言它本身这个历史能简单的说一下吗？
这蒙古语是跟汉语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阿尔泰语系的一个语言，跟这个满语和像的土耳其语我们是非常接近的。是蒙古人呢一直在一直用这个自己的语言，几千年就一直用，而且我们有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字，我们的文字呢叫这个维吾尔郡蒙语，我们现在呢在南蒙古是一直用这个北蒙古，就蒙古国呢它是用这个斯拉夫文Cyrillic alphabet。所以呢，就是如果把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字都改掉了，那我们就没基本上就没有文字了。 所以蒙古人就是都站起来反对这个政策，新的政策。
嗯，好，谢谢恩赫巴图先生。接下来傅希秋先生，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是说实际上呢，就这一次呢，这个西藏的书记吴英杰也专门说了这两句话，一个呢就是要引导这个信众呢是理性的对待宗教，同时还要去除宗教的这个负面的影响。那么这些话呢就联系到刚才我们讲到，就您谈到过的，是不是就是说习近平呢在宗教这个政策方面，他的朝向共产主义的这样一个方向呢，其实比他从前的这个前任呢是更加的极端化呢？冯牧师，
这个是很明显，就是从这个共产党的啊，他根本上的所谓的宗教民族政策来讲的话呢，就一直来就是用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啊，所谓的科学啊，所谓的啊什么什么现代化的这种名义呢啊，对这个宗教啊，包括刚才巴图先生所讲的，就是语言呢 啊文化和宗教啊，这些少数民族啊，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啊，不是同化啊，就是消化啊，就是要灭绝的这种政策啊。你看到就是说啊，这个是从教义上呢，他要求你要修改你的教义，那就是说把你的这个有神论的教义，实际上就是要让无神论来进行指导和引导啊和控制啊。那么把甚至你现在目前呢，根据习近平的这个宗教中国化的这个教导呢啊，要对圣经啊进行重新的翻译，按照宗教中国化、宗教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适用的名义啊，所以才出现了啊，就是教堂里啊，叫这个敬拜之前要先唱国歌。在穆斯林的清真寺里也要啊，先高举这个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啊等等，这就是说啊，要把这个啊宗教完全的啊政治化啊，就是说要党化啊。实际上啊，我们很明显看到，就近几年的这些啊所谓的宗教这个场所、宗教的学院呢，全部变成了这个这个党校的分校。啊，不管是佛学院还是这个神学院，啊，都变得如此啊，你会啊，真的啊，实际上这是一种，变相的这个文化啊，这个语言和宗教的这个灭绝的政策。
嗯，好的，谢谢傅牧师。恩赫巴图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提到的这个第二类双语教学，那不是不是就意味着在这个学校里，小学、中学这个，一直往后全部都是改用这个用汉语。那么同时我也注意到，就是您的母语是蒙古语，但是您的汉语呢也掌握得非常的这个熟练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从小是怎样的这个环境，还有呢就是说这样的这个环境呢，就是过去这种双语的汉蒙双语教学呢，是不是对于蒙族人来说他们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双语教育就是一直在南蒙古实行，这不是一个新的政策，它只不过是就是说成是个第二类或者是第二代这个双语教育。实际上它的这个这是语言这个灭绝政策的一部分。你比如说呢，我是小时候这个上小学时候三年级就开始学这个汉语，我的母语是蒙语，当然是我现在也是我的这个汉语不是很好啊，我们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但是呢，我们那时候是学的时候就是汉语是像就像一个外语。他就是也一个星期呢，可就是两三次上两三次课，但是呢，现在的这个就不一样了。现在呢，就的他们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汉语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完了呢，就是他我们用的语文，在我们上小学时候，我们的语文是蒙语文。那现在呢，就是中国把这个整个这个都改掉了，说是在蒙语授课的学校也是现在从9月1号开始，就是语文就是汉语文，蒙语文呢就是变成像外语这种的，是一个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不是一个就是第一种语言，第一种语文，所以呢就是蒙古人都包括很多就是牧区的这孩子，都 学不好，不会说汉语，他们就是他们的母语就是，你看这六七岁的孩子，他们的母语就是蒙语，你就是他上这个这个纯粹是汉语的这种课里，他根本就是听不懂，也跟不上。我们也是，我是小学三年级开始，当时就是学的像就像外语这样了。但是呢，到了初中、高中的时候，我是上的也是这个蒙语授课的高中。但是呢，我们上的开学的第一天，我们的校长也是一个蒙古人，但是呢，他那估计就是官方不允许他就用蒙语讲。他是一直一开会就是这个讲了这个汉语，讲了大概3-4个小时，我一句都没听懂。那是高中时候是这样的，完了上大学我们就慢慢没办法，这个整个大环境都是这个汉语环境，你必须得学，我就慢慢学，尤其是在上工作时候，就是你就必须会说汉语，是这样的。
那等于就说，其实呢，现在讲的这个第二语言教学呢，其实相当于这个双语教学的这个2.0版，它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汉语完全作为你们的这个语文的这个课本啊。对，好像我看到就是说，要学蒙语的话，是专门有一门课程，就相当于我们在国内念书的时候，你要学一个英语，专门那个课程，似乎跟那个
就
很相似
了。就是那个意思。但是没有说，他说是呀，你们的这个蒙语文我们不改变，但是呢，实际上就是你看这个上课的课程时间就是少了，而且把它改成是一个像外语这种的，就像我们在学校就是大学里上这个学日语啊或者是英语这样的，所以它就是我不是我们的这个母语了，这是所有的这个授课的语言是汉语，这个就是
整个就是
最大的
就被剥夺了这个母语的这个权利啊。好，傅英雄博士，我想问你，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就中国政府呢对南蒙古这样的这个做法，剥夺他们母语的这个他们的权利的这个做法，其实如果放到一个更大一点的环境，是不是我们可以说这是继中共在香港他推出了这个国安法之后呢这么一个重大的动作，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在香港问题上中国政府呢他是尝到了甜头，因此呢他开始不惜一切代价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大面积的少数民族地区呢做进一步的这个控制的动作。那么实际上呢，如果是从您的角度来看呢，在香港的这个北京在香港的动作呢，对于中共来说究竟呢是就是说对他是一个教训呢，还是应该是一个甜头对他来讲？傅博士，
我觉得中共的这一系列的做法，无论是在南蒙古还是在西藏还是在东土耳其斯坦呢、新疆呢，还是在香港啊，实际上套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最终来呢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因为共产党一直在宣称的，就是说他所推行的这些所谓的民族自治啊，所谓的什么和谐啊，都是为着所谓的要建立这个不同汉藏或者说这个汉蒙啊之间的和谐这个发展，是吧？但是呢，到头来呢，像那巴图先生自己巴图有自己的切身的体会啊。当你自己都被剥夺了用自己的语言来进行交流啊，看到自己的文化这个丧失的时候啊，你当然是这个会起来反抗，是吧？会起来要争取自己的权益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必然会引发更大的冲突。我们看到在这个藏区呢，你看已经有超过150多个这个藏区的这个藏民呢自焚至少有126人自焚身亡。那么在这样这么一个全世界的镜头面前就是自己把自己就说这个放火就说是一种是最极端绝望的一种表达。如果他们有一点点能力还能够去反抗的话没有人和人会乐意采取这种措施这么痛苦。那么我想在香港，实际上香港的抗议最初也是因为这个政策，就是要在香港这个中小学推行普通话这个中文的就是说汉化的教育那么黄之锋实际上那时候是中学生实际上他去起来反抗，带领这个学生 为后来的雨伞革命啊，乃至啊，就是说前期在国安法推行之前的啊，就过去一年的这个大规模的抗议啊，都是这样引发的啊。那么连他这个连这广东话他都不能容忍啊，他就希望那么就是说要用这个普通话来取代。同时呢，啊，现在在内地呢，已经有好多的这个教育部门呢，都在招聘啊，所谓的这个爱党啊、爱社会主义、爱共产主义的啊，这种这个教师呢，要委派到香港的各个啊这个大中小的学校啊，做他们的这个这个所谓的辅导员啊。所以我们在中国这个受过共产主义洗脑啊，这个压迫这个教育的都知道啊，这是啊一种深层次的啊，就是说这个这个灭绝啊，深层次的思想啊，这个强迫洗礼啊。所以这种群这种东西呢啊，实际上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啊。我觉得说啊，共产党这样推行的话呢，真的到头来呢啊，就如同他啊经常自己说的说这个谴责这个西方这些关注一样啊，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只能会引起更大的社会不稳定啊，社会不和谐啊，族啊群不和谐啊。我作为一个汉人呢啊，我是真的啊，是心里是蛮痛苦的啊。我就说有时候在我在北京啊这个读书后来工作期间啊，在中央民族大学啊，看到这些啊可以说是被共产党啊招过去啊，实际上啊就是进行强制同化的这些啊少数族裔的啊精英分子呢啊，实际上是心里我觉得是蛮痛苦的啊。我想为什么不能够在西藏啊他们接受教育呢？为什么不可以在蒙古进行教育呢？为什么都要啊圈到了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来进行这个强迫教育呢？啊，并且要进行用汉语来进行教育呢？啊，所以这些都是一种啊，实际上啊是一种这个非常恶劣的啊一种民族政策。
好，谢谢傅牧师。那么恩赫巴图先生，我想问您啊，就是说在过去许多年，我们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南蒙古地区的人民呢跟这个中共这一代相处呢看起来还是比较和谐的。那么这个究竟是中共他营造的一种假象，他也还没有想到要去对付这个南蒙古人民呢，或者呢还是说南蒙古民族的他这个特性呢还是比较温顺，对中共的统治呢还是倾向于比较配合的呢？
实际上南蒙古呢是一直是在这个过去70年，中国政府呢一直把这个南蒙古用成是一个民族政策的一个实验室吧，可以说他就把所有的民族所谓的民族政策都试行在南蒙古。完了呢，比如说你看这个刚开始他用的就是弄出来的所谓的这个民族区域自治，就是从南蒙古开始，他是呢第一次在南蒙古实行这个政策呢，觉得很成功，他们就开始用这个模式，就是也用在吐蕃特和这个东土耳其斯坦，还有其他这个像宁夏啦，这些地方，所以呢，就包括其他的这个政策，比如说这个种族灭绝政策，现在不是维吾尔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就受这种种族灭绝政策，遭到这个种族灭绝政策，这个呢是实际上南蒙古人呢在这个60年代70年代都遭受过了，中国政府呢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呢在南蒙古实行了一个大规模的这个大屠杀，这个叫内蒙古人民党事件，是在这个呢就是一个种族灭绝政策，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内蒙古内人党事件呢，就是至少有这个十万蒙古人丧生，至少有这个50万蒙古人呢受迫害，完了呢，他们就是这是一个例子吧。除了这个以外呢，其他的比如说像那个新的政策，比如说这移民政策， 移民政策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殖民政策吧，可以说在南蒙古地实行这个政策，觉得就是移民汉人到这些地区是很成功，他们就用这个同样的政策在吐蕃德和这个新疆。
嗯哼，好，谢谢恩赫巴图先生。那么傅西秋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我们联系整体来看，在南蒙古、在新疆、在西藏以及在香港地区，那么中共都在实行它这样一个同样的政策，那么是不是说它正在以此来准备在这个文化上、语言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开始把它做成一个整体的这个内循环的一部分？那么它这么做呢，就像我们标题说的，这个究竟是为中共在续命呢，还是在催命？傅先生。
那么中共在这个无论是西藏、新疆、南蒙古啊，还是在香港所采取这样的政策啊，当然是有它的意识形态的这个一贯性啊，它就是要进行这个集权统治啊，一统化啊，就并且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再加上一种大汉民族主义的一种这个热血的情绪煽动。所以这种情绪呢，当然是他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内循环啊，但实际上，现在已经是一个就是国际化的就是，是个社会啊，所以呢他不可能有这个分割。那我们看到从他习近平上台以来啊，光这个涉藏的那个法案呢就是说在美国国会就已经通过了两个就是2018年的年底呢。这个川普总统都签署了这个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并且特别针对西藏的就是说是官员，共产党的官员呢凡是在这个阻碍就是藏传佛教的转世这个达赖喇嘛转世问题上就是采取共产党的这个政策强行由共产党任命就是说转世的这个做法的官员呢，都会受到美国的这个制裁。那么在就是说这个这个法案呢，是在这个对不起啊，我校正一下啊，这个西藏政策支持法案是今年2020年的1月底在这个国会这个一大笔数通过的在2018年的这个年底呢，川普总统是签署的一个西藏对等旅行法案同样也是对那些阻碍美国就是和西方国家的这个旅行人士去西藏进行旅游的这个根据这个法案呢，国务卿要在90天之内并且以后6年每年都要向国会进行报告这些官员，并且就特别指明这些官员呢要受到美国的制裁所以这个他这个内循环的目的也达不到，那么国际社会呢只会更加的关注中共的这种这个种族、宗教和民族灭绝的政策，以及引起来的这么巨大的恶果在当然其他的宗教也都是出现了像这个对基督教几万可以教会的十字架被这个强拆他的这个官员呢，强拆的领导官员夏宝龙呢，反而升为这个国务院的港澳办就是说负责整个中共港澳事务的最高官员现在也上了制裁的名单。
嗯，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主任恩赫巴图先生和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西秋博士，谢谢两位。那么嘉宾的分析呢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